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到三十一节开始来看护教学的本质，护教学的方法。这是保罗在希腊雅典所讲的话。我们来看第十六节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都是偶像啊，心里就召集偶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偶像的，信主就是要破除偶像。偶像有很多种，有的是用金银泥做的，有呢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包括理性的、哲学的、科学的、生活层面的。这里路加说啊，保罗心里召集，心里召集。这里这个观念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把买卖的人从圣殿赶出来之后，门徒就想起诗篇的话，我为你的殿心中着火着急啊。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zealous, z-e-a-l, zeal, 啊，热心 z-e-a-l, 啊，形容词是 z-e-a-l-o-u-s, zealous。另外一个字是 jealous, 就是妒忌那个字 j-e-a-l-o-u-s, zealous,and jealous,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呢就是保罗和主耶稣的这种的心态。Jealous 是妒忌， Zealous 是热心。Jealous 跟 Zealous 一起就是忌邪，上帝是忌邪的。那看到人心中的偶像主耶稣的最自然的反应，按照他的本性的反应，就是召集愤怒巴不得人离弃偶像，敬拜真神。这个是传福音最高的动机。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的人辩论。好了，他们呢就把他十九节带到雅略巴谷，要听听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二十二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雅典的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二十二节，凡事很敬畏鬼神。十六节，满城都是偶像。二十二节，凡事都敬畏鬼神。人心里的深处都有宗教性。第五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凡事很敬畏鬼神，人的心中都有宗教性的。敬拜信奉宗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里面，放在人的本性里面的一种的，你可以说本能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说是需要。自从世俗的心理学泛滥教会之后，我们都傻傻的以为人最需要的是爱，错了，人最需要的是敬拜因为神造人是要人敬拜他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世界的主宰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是宇宙的中心，神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人被造最重要的本能或者需要或者他的功能呢，就是敬拜。所以世上只有三种人，一种呢是以心灵诚实敬拜真神的，第二种是以错误的方法试图去敬拜真神的，第三种是敬拜假神的。没有无神的，只有这三种人的。无神论他的无神就是他的神了，他自己的理性就是他的神了。好，所以人的宗教性就说明人最基本的需要本能。所以假如我们在教会里以人最需要的是爱做出发点，教会的工作，教会宣讲神的道的工作肯定会缺乏能力的。这是今天教会的写照。人最需要的是敬拜，我想灵恩派的教会抓到这一点。当然他们怎么样教导人敬拜，那是另外要讨论的题目。但是抓到敬拜赞美这一块作为教会最重要的事工的 导向呢是对的啊，因为人心里面就是要敬拜真神或者是偶像。二十三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 to an unknown god， 一位不认识的神。好，刚才说宗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那当然不是爱不重要，只是爱不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呢，人的文化，每一个民族社会国家的文化核心是宗教，然后呢外表呢就是从核心再发散出来呢，就有文化的不同的层面，有科学，有艺术，有经济政治等等。好，保罗说你们不认识而去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不认识，他们无知却敬拜，因为他们是人，所以人会敬拜的。保罗说你们不认识，你们自己都筑了一座坛未知之神，那你们不认识去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们。好，我们在这里再思考一下，人能认识神吗？人能认识真神而敬拜他吗？人能够认识真神耶和华以致以心灵诚实敬拜他吗？保罗说你们不认识却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们。人是罪人，凭自己的智慧热心是不可能找到神，不可能认识神的。所以世上的哲学，世上的宗教文化都找不到神的。中国人的天跟道不是真神，是罪人想出来的一些的虚构的观念，等于康德等等的 God 也不是真神。那我们很天真的以为啊，宇宙只有一个神，有不同的方法来找到他而已，那这个不是基督教，不是圣经的说法，我们常常都采用了。人凭自己的智慧和热心是不可能找到神的，除非神主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人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是找不到神的，除非神启示，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神也的确这样做了，神在时间空间这样做了。神的启示包括普遍启示，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跟二十节所讲的，还有特殊启示，就是整本圣经神的救赎的计划。神既然具体的在时间空间里启示了，因此人若有圣灵的重生和光照，就能够认识神。保罗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啊。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是掌管宇宙的主，创造掌管，或者说创造和护理，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信息的第一句话。神是创造主，是掌管万有，就是护理的主。那我们往往呢传福音的时候就跳到约翰三章十六节或者约翰十章十节等等啊，我们需要好好的宣讲神是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少年的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说，夫子啊、哦，对不起，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做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就是你真的把我当作神来对待吗？诫命你是晓得的，神是圣洁的神啊，神是创造主，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圣洁的主，创造和掌管，创造和护理。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也就是17世纪英国跟北美洲小孩子都要背的小要理问答里面有讲到关于创造和护理的。神的永恒计划是什么？神的永恒计划就是他的创造和护理。那现在把这两个观念，创造和护理的，是神的永恒的计划的内容啊。现在我们用19世纪的儿童要理问答来表达一下啊。 让我分享儿童小药理问答。这本儿童小药理问答呢，在马来西亚新山的协传培训中心呢，已经用华文出版，简明信仰问答，用漫画的形式给小孩子的，大大本，很可爱的亚洲式的漫画。第一条，谁造你的？神。第二条，神还造了什么？神造了万物。第三，神为什么创造你和万物呢？是为了他的荣耀。第四条，那你怎么样来荣耀神呢？我要爱他和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 by loving him and doing what he commands。 第五条，简单而深奥，为什么你要荣耀神，就是你为什么要爱他，为什么要遵行他所吩咐的呢？答，因为他造了我，他眷顾我。再来一次，第一，谁造你？神。神还造了什么？神造了万物。第三，神为什么造你和万物？是为了他的荣耀。那你怎么样能荣耀神呢？我要爱他和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第五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荣耀神？因为他造了我和眷顾我。那这里没有一次提到爱这个字，但是爱呢是表达在包含在眷顾里面啊。神造我，眷顾我。那这个是给小孩子的。成年人的说法是，神的永恒的旨意包含什么？就是神在永恒里面预定了什么？他就是预定了创造和护理。那救赎的计划就在护理里面的。护理就是一切神创造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那当然整个的高峰就是他的救赎计划。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神的永恒的计划就是他要创造一切，掌管一切，掌管就是护理。而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因为他创造了我们，眷顾或者掌管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荣耀他，爱他，遵行他一切的诫命的时候啊，我们爱他，遵行他的诫命，因为他造我，因为他眷顾我，我们就是恰恰在回应神永恒的计划。你把这两条的要理问答，大人的跟小孩子的放在一起，你就看到这些清教徒写神学呢，几个字就表达就非常深奥的道理啊。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要爱他，要顺服他？因为他永恒的旨意本是如此，因为他的创造，因为他的眷顾，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当爱他，荣耀他。好，这里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神创造宇宙，神拥有这个宇宙，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这里漏了一节，第二十五节啊，第二十五节就是告诉我们呢，好像他缺乏什么的。上帝不缺乏什么啊，上帝是不需要我们敬拜他的，上帝是不需要我们敬拜他的，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二十五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是不缺乏任何事的，神是不需要我们敬拜他的，神是不需要我们荣耀他的。那神有没有吩咐我们敬拜他荣耀他？有，有啊。神是不是悦纳我们敬拜他荣耀他？是的。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靠着他的十字架的宝血跟复活来敬拜他的时候，神是悦纳我们的敬拜的。但是神需要不需要我们的敬拜？绝对不需要，绝对不需要。那就是这位不需要我们敬拜的神，我们必须去敬拜他。就是这一位不需要我们敬拜的，自己里面充满着无限度的荣耀、爱、圣洁、公义，才配得我们去敬拜。我们需要敬拜神，他不需要我们敬拜他。神的本质是没有需要的， 啊，他是自存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我们敬拜，不需要就不等于我们敬拜是多此一举，这个是神不容许我们做的逻辑推论。我们常常做一些错误的逻辑推论啊，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读都是在讲人必须要敬拜他，特别是信徒们，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不当是犹太人啊，普天下万民万国都要赞美神的，这是神所启示的吩咐。神启示，神吩咐，神晓谕，万民都要敬拜他。敬拜谁？敬拜那个不需要我们敬拜的神。假如神需要我们敬拜，他就是泥菩萨。我们要敬拜的对象就是不需要任何东西的神嘛，最高的神才配我们敬拜他，而神的确是如此的。啊，所以呢，我特别不太喜欢呢，啊，崇拜开始的时候祷告说，神啊，我们现在邀请你来，我们设立宝座邀请你来。什么邀请神来？神吩咐我们来，乖乖的话语要稀少，来到他的面前。宝座是他设立的，哪是我们设立的？啊，神是不需要我们敬拜的，神吩咐我们来，就好像皇帝吩咐一个姑娘或者一个秀才入宫一样。圣旨来了，来到农村，你来，召你入宫，敬拜是神所不需要的。他到把万物赐给万民，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那里来的。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一本有骨卷做血脉，一本一个根，同一根啊，本是同根生，这根当然就是亚当。今天宣教人类学或者是啊，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文化与文化之间有很多的不同，很多的分歧，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除非我们了解与我们不同的文化，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是失效的，效率很低的。我们承认文化与文化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华人、韩国人等等，在21世纪从事宣教，好好的要从19、20世纪外国人所做的宣教事工，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榜样好好的学习。就是说，是的，英美宣教士常常误解了华人文化，那我们今天华人跟韩国人去世界各地传福音，正在重复他们的错误。是的，我们要了解文化，可是呢，人类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他们的差异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虽然文化之间有所差异，我们也应当去聆听学习，可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传福音，对方是黑人、红种人、白人、什么人、印度人，能够明白信主，我们黄种人向中种人、黑人、白人传福音，他们可以听得懂信主，是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是的，神在巴别塔混乱了人的语言，因此今天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神的咒诅，不是神的祝福。亚当假如没有犯罪，人类没有造巴别塔，当然这个是猜测了啊，还是会有文化的差异，因为上帝吩咐我们遍满全地，可是这个语言与言之间的隔阂是因为神咒诅巴别塔人的傲慢才存在的。虽然如此，虽然神咒诅了我们把语言的隔阂放在人类中间，可是他还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我们都是亚当，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呢，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拦阻我们至终的把福音传开，文化的差异不拦阻我们至终的去爱我们的邻居，不论我们邻居是属于哪一种的语言或者是文化的群体的。那这个是呢，要回应大部分，不是所有啊，大部分的文化人类学，我再说一次，这个是要回应大部分的文化人类学家啊，他们对文化的差异的那种的坚持，甚至乎是恐惧。那我说这段话呢，没有意思要我们不需要去学宣教 人类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心中要有盼望，有信心，不论对方的文化背景、婚姻状态、年龄、个性，神是造了他们，按照他的形象，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是亚当的后代。好，我们读下去，住在全地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漏了一个字，应该是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预先定准的，预定的，神预定什么？他们的年限，就是历史，和所住的疆界，就是地理。年限和疆界，历史和地理加起来，就是具体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年限、历史和疆界、地理，历史加地理就是文化。神预先定准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地理。神造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中国人、华人，不是偶然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文化的群体中，有那么傲慢的儒家跟道家的哲学，有那么傲慢的艺术文学传统，那么人以人为中心的、以感情中心的文学传统，不是偶然的。我们这种傲慢的，全世界中国人跟德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都差不多，最傲慢的民族，最自高自大的民族。神也给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前面不用说了，1840年海外的历史学家是1839，国内是1840，鸦片战争之后这170年，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0年纪念，是吗？这170年只有过去的33年是太平的，就是毛泽东死了之后，前面呢，战乱、天灾、外国的侵略、内乱、朝代政权的转移，神给我们这个民族要吃的苦也蛮多的。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能够发生的灾害，在中国都发生过，天灾人祸、内乱、外侵、内乱，这个不是偶然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傲慢的中国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给我们的文化背景不是偶然的，神给美国人这种傲慢的文化也不是偶然的，神给犹太人这种傲慢又吃饱的苦的文化历史也不是偶然的，是要他们 寻找神，要他们来认识神，要他们放弃他们的偶像来敬拜真神。